假如北韓進行核試驗，這些將會是北韓自2017年以來的第一次核試驗，從而結束了自行實施的暫停核試驗。專家說，北韓最近的好戰言論很可能促使拜登政府和即將上任的南韓總統尹錫月對北韓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星期二的發言，使到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他說，如果南韓選擇和他們進行軍事對抗，他們的核戰鬥部隊將不可避免地履行他的職責。金宇正是北韓抨擊南韓和美國的喉舌，在他發出警告之前，北韓從1月5日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導彈試驗，其中包括3月24日發射的一枚能夠打到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美國北韓問題特別代表金盛在星期三的記者會上面表示，他並不願意猜測北韓是否會進一步發射導彈。他又說，大概認為這些可能是另一次導彈發射，這些可能是一次核試驗。韓聯社報道說，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星期四舉辦的一次網絡研討會上面，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情報官員蔡勒說，金宇正的言辭是短期的偏舞，北韓會想要製造一種緊張的環境，並且利用他們對局勢升級的擔憂。前美國國務院官員李維亞具有與北韓談判的豐富經驗，他說他認為華盛頓的人非常清楚北韓不會改變他目前奉行的道路。李維說，鑑於北韓繼續加強他的彈道導彈和核能力，拜登政府很可能在未來幾個星期和幾個月採取更強硬、更堅定、更明確的態度。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朝鮮研究資深主任哈里·卡齊亞尼斯說，南韓5月份新政府上台之後，華盛頓曾首爾的言論和政策行動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強硬。尹錫月將會在5月10日在首爾舉行總統就職典禮。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星期三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面表示，這個星期正是在度訪問華盛頓的尹錫月的代表團，和拜登政府討論了確保他們採取一些強有力的行動的必要性，以令到平壤知道他不能夠不承擔任何後果，繼續加劇緊張局勢。在星期四在訪問位於首爾以南64公里京畿道平澤市的駐韓美軍漢佛萊斯基地的時候，尹錫月強調了基於韓美軍事同盟的強大威脅力的重要性。金宇正的核警告是對南韓國防部長徐旭一日的發言作出的回應。這位文在寅總統的高級將領說，南韓具備對北韓實施精確打擊的能力。金宇正在星期日一開始指責國防部長官徐旭是在對核武器國家實施先發制人打擊。一些專家說，文在寅政府官員發表針對北韓的強硬言論是不尋常的，因為南韓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平壤。專家認為，徐旭的言論表明，儘管文在寅在2017年5月上任以來作出了外交提議及和平的努力，但是北韓繼續加劇緊張局勢，這些令到他感到失望。李維亞說，最近的星期南韓政府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很明顯北韓就在走這條道路的時候，而南韓設法嘗試的接觸政策未能夠在任何方面改變北韓的做法。華盛頓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曼寧說，徐旭的評論反映出憤怒的感覺，北韓只是以侮辱和導彈試驗來到回應文在寅總統不斷的呼籲對話。文在寅斡船促成了2018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朝美首腦會談，但美國和北韓之間的核談判在2019年2月的河內峰會上面破裂，此後北韓重新開始試射導彈和火箭。去年10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朝美工作磋商亦都以破裂告終。為了重啟對話，文在寅總統曾經在2021年9月在聯合國發表演講，試圖推動結束韓戰的和平宣言。 今年二月在他任期仅是剩低三个月的时候，他说华盛顿同首尔就宣言的措辞达成了一致，而同时北韩一直在进行多次的试验。北韩更关心的是加强导弹和核能力，而不是核谈判。万宁说，他又接着说北韩继续拒绝文在寅总统重启对话的努力，拒绝拜登政府提出的无条件对话，这些表明金正恩不会用他的核武器来作为交换，去相信美国提供的保证。美国自2021年4月结束对北韩政策审议以来，一直表示将无条件和北韩进行对话，但是万宁说乌克兰战争令到北韩更加怀疑美国在无核化协议之中提供的安全保证，正如1994年贝达佩斯备忘录所规定的，乌克兰在放弃核武器的时候得到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证，但是俄罗斯最终就在2月24日入侵了这个邻国，而美国拒绝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美国海军分析中心 CNA 敌对分析项目主任高斯说，虽然北韩的口头核警告是针对徐旭的发言，但是这个警告亦都是针对下届政府的。高斯又说，这些是向即将上任的尹锡悦政府发出的战略的信息，北韩希望非常积极地支持威慑同盟建设。尹锡悦在3月9日投票前的竞选活动之中表示，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应对迫在眉睫威胁的一种选择。在星期二，尹锡悦的发言人金恩惠说，先发制人打击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上公认的行动之一，它不是在做预防的意义上面，而是在存在先发制人威胁的情况之下才可用。他又补充说，对于北韩的挑衅和安全威胁，他们将会毫不保留地予以应对。在星期三，尹锡悦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讨论了在南韩部署美国战略资产的可能性，包括核轰炸机和核动力潜艇。部署战略资产是加强延伸威胁的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在讨论过程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这个是代表团团长朴俊在双方会晤之后对媒体讲的说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